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化。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今天我们《观篮高手》啊，可以说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那我非常有幸，在去年也是应该年初的时候啊，我们采访了一位在 NBA 总部工作的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NBA 工作是怎样的一番体验。那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另外一位非常大牛的嘉宾，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球鞋圈中的一些故事。作为这个球鞋的设计师啊，给大家来聊一聊啊，球鞋设计师是怎样的一番体验。那么之前呢，也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喜米圈中跟大家提前透露了一下我们的这期节目，也跟听众朋友们收集了一些向我们设计师朋友提问的一些问题。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过去这一周的听众回馈的抽奖活动啊，也是得到了大家在微博上，在这喜马拉雅的喜米团上的热烈支持。那我们其实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中奖的幸运听众啊，这个名单已经揭晓了。如果你是那两位中奖的幸运儿，也是恭喜你们获得了自己喜爱的球队的官方 T 恤。
我们也会在微博以及喜马拉雅上私信你，请千万记住查看你的收件箱。
那么无论你是否参与了喜米团，也希望所有的粉丝和听众朋友们继续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的，那让我们言归正传，请出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造型哥周造型。这个造型哥，在你开始给大家做介绍之前，我第一个问题是问你，问一下你啊，你这个名字到底是真名还是艺名？
艺名，艺名。
艺名、啊、
其实跟真名也差不太多，
对，
比较接近。
如果是真名哦，我这是我见过听过的最酷的真名。
人如其名，
没错。因为我们虽然是录音，但是我们四个人呢其实是开着这个视频聊天在这边录音啊。看了造型哥的造型之后啊，我觉得这肯定不是艺名，很有可能是真名，这太对得起他这个造型的名字。
非常写实，
没错。那造型哥，虽然你没有办法跟大家这个爆照啊，或者这个露面啊，但是你还是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音频上给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OK， 好，那大家好啊、我是造型，然后英文是阿醒，大家可以称呼我造型或者阿醒都可以。然后非常感谢你们这次观篮高手能够邀请我，或者是大家一起做这样一个对话的节目吧。然后我现在我是一名球鞋设计师，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这边的 New Balance 的总部做跑鞋的设计。
给大家讲一讲你过去设计的哪些跑鞋吧。我是造型的老朋友了，那经常关注他的这个动态啊。造型在这个 New Balance 做了很多鞋子啊，都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好像还出了好几款爆款。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款叫山道，那个鞋真的是非常的酷。
就是我是过来南美国，是09年来美国读的研究生嘛，学的是产品设计，工业设计。那么在毕业之后呢，我就首先是进入 Nike， 做在 Nike 的创意厨房里面做实习和设计师的这个工作。然后在 Nike 工作了大概一年之后呢，然后就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我去纽约在 Levi's 做球鞋设计，做鞋子的设计。
就是李维斯是吧？
对，在李维斯。对，然后在那边工作了两年之后呢，就来到New Balance， 然后做这个球鞋的设计。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我是15年来的 Boston， 有应该快六年了。这大概是我整个这个之前漫长的职业生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在 Nike 是在创意厨房做一些科技的研发，在 Levi's 是做一些休闲款式的一些鞋子的设计，然后在现在的 New Balance 是属于做比较功能性的运动鞋的设计。那我在这边的话主要的作品就其实是之前的Laser， 就 New Balance Laser， 然后 Rove 是我们现在卖的，就是 Performance 这边卖的是非常好的一款运动种类的球鞋吧。包括刚才阿木提到就是这个 New Balance 的山道是在现在属于是对国内市场属于一个比较主推的款式。
那可以说你虽然09年来美国，现在在美国差不多十多年啊，但是在这十多年里面啊，你先后在耐克啊、李维斯啊，包括现在新百伦这些这个国际大的球鞋或者时装的品牌工作过。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什么样让你开始走上这条路的？为什么你会学习这个产品设计之后选择走上这个球鞋设计师的这条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来话也不长，反正就是因为就是我原来选的是产品设计，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产品设计是可以做球鞋设计。那可能是在读研究生第二个学期吧，第二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某一次手绘课，然后大家就开始画画，然后就大家自己选择自己想画的产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选择了画鞋子。然后后来突然老师就跟我说，其实球鞋设计也属于产品设计中的一部分。那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认定要选择球鞋设计作为我这个设计师的这个生涯的这个方向。那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在国内嘛，尤其在国内的时候就开始打球，然后当时就是非常狂热的就是喜欢就是这些运动品牌。那么那时候就大概是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打篮球了嘛，然后在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篮球，然后就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也打过校队啊这些东西。然后到了我知道球鞋设计可以作为产品设计的一个方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确定我要选择努力成为一名球鞋设计师。
其实这点非常有趣啊，我们三个主播啊，包括这个很多听众很多球迷其实也都是非常热爱这个球鞋的文化。我小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球鞋，然后您刚刚说你在课上这个画球鞋啊，可能我画球鞋的那课不太对啊，我这个是在中学的这个语文课上画球鞋，然后最后老师不是说跟我走过来说你可以以后做球鞋设计师，而是把我的作品这个撕掉了，让我去教室后面的罚站。看样子这我这课选错了，如果我是跟你一样在这个产品设计的这条路上，在这个产品设计课上画球鞋，那可能现在我也可以有机会成你的同事，是吧
？Maybe， 是的，
确实啊，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和我们一样，曾经也对球鞋，有可能现在啊都对球鞋有着狂热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能像造型哥这样真的走上一条设计球鞋的道路。我们可能是拥有几双球鞋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对，因为确实我很喜欢设计，然后也很喜欢球鞋，然后我也很喜欢运动，所以我很幸运就是能够从事这样的行业，然后养活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职业吧。
其实这一点还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爱好，小的时候也很多梦想啊，但是长大之后其实常常会觉得自己跟自己小的时候的梦想这些感到非常有热情的事情啊越走越远。
哎，我想问一下开往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什么？
其实啊，我小时候梦想就是想进入 NBA。最早的时候呢，肯定是想成为 NBA 球员了，可能到了这个十岁的时候就发现这好像不太可能了。后来呢，就觉得那就是要能不能当 NBA 教练呢，对吧？这个也后来想想好像也不太可能了。能不能去这个当这个 NBA 的经理呢？好像后来走着走着发现越大越发现也好像这也不太可能了。随着越来越大，发现这个
发现爱好其实养不活你自己，是吧？
发现这个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呢，就是可以在几年之前我们开始做这个灌篮高手的这个节目啊，也是可以把之前自己的爱好啊，我们之前的这些梦想呢，可以作为一个继续做这个节目做篮球内容的这样一个动力，也是让我们虽然是不在 NBA 的这个联盟啊或者 NBA 球队工作，但是感觉还是跟篮球感到非常热爱的这个运动啊还是非常的近的。其实我是打心底里非常羡慕造型哥这样可以把自己的热爱把自己的爱好真的是变成一个事业，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事业。因此我想问一下，就是造型哥，你从这个球鞋的爱好者或者有可能是曾经的收藏者转型成一个业内的设计师，你觉得这个转型是怎么样的？你就心态上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上，看待球鞋的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我觉得前几年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这个转型是最明显的。你有什么样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吗？
就是原来我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球鞋，但是对球鞋的文化啊，或者是科技啊，或者审美方面，尤其是审美方面嘛，并不是那么的懂，就是并不是那么的在行，就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喜欢，然后听听别人怎么去讲，或者是比如说你现在年轻人可能就听这些 UP 主啊或者这些东西去讲。但是在行业里面的话，或者是进入之后，就是他理解的会更加深刻，然后他的商业运作啊，比如说产品企划怎么去定义啊，我这个季度要出多少款，然后这个每一款需要有什么样的功能或者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要以后要出多少配色，然后为了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商业的这个规划，整体东西的话，它其实就是更加的深刻，我觉得整体的知识会更加深刻。然后尤其是作为设计师来说，它会有比较多的条条框框，比如说我的成本啊，我的制作工艺啊，然后我需要满足的功能啊，这些东西的话它都是比较有规范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不是单纯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喜欢球鞋，大家可能尤其是比如说稍微一些 爱好者或者是一些球鞋小白们，就说看一款球鞋基本上是看它的颜色啊，这个鞋我不喜欢，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颜色不喜欢，或者是这个鞋我喜欢，主要是它是白色、黑色或者好配衣服。那么在行业里面做这些事情的话，它其实就不是了，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有颜色是满足大众的，我们也会有颜色是满足小众的，我们也有颜色去专门去讲一些特殊的联名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故事啊，这都是会有不同的颜色，就是一个产品就会很多样。这个就是和一般的去单纯的去喜欢或者单纯的喜欢一款鞋它就不一样了。
那我接着刚刚开花这个问题啊，就是在你第一次比如说拿到这个耐克给你 internship 这个实习的时候啊，也是所谓的转折点嘛，你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是从一个爱好者或者说从一个梦想者真正能踏入世界最顶级的体育运动公司做一个哪怕是做一个实习生啊，就我之前跟这个造型哥聊了比较多啊，大家知道在美国找工作其实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华人进入美国的公司作为一个设计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真的是凤毛麟角。我们这边比如说程序员进入 Google 进入 Facebook 我觉得难度是更大的。
没错，或者是这个纽约这边比较多的金融啊咨询啊这些其实传统看上去非常风光的这些行业其实对于留学生来说还是相对更加常见，但是正是像设计师尤其是在这种顶级的时尚品牌运动品牌中做设计师啊，华人咱们留学生能做到这个领域啊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真的是凤毛麟角，真的没有几个人是可以做到的。
对，因为就是原来我在 Nike 的时候我是先实习后来就变成一个 full time， 但是我当时在 Nike 的时候他那边的设计师我是2012年到2013年，这个时候他 Nike 里面可能有600多个设计师，就是无论是做 apparel 或者是鞋子或者是 innovation whatever， 因为就是中国人只有我这一个，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但是有华人比如说像那些
ABC 啊，
哎对，就是 Neil Chang 啊，就有几个泰国人啊但是好像就是华人可能只有 Neil Chang 或者是很少很少，对。然后开发做产品开发的话倒是有中国人，但是从 Nike 中国调过去的开发但是设计师的话应该当时只有我这一个人是中国的。然后我当时就回到刚才阿木的问题，就我因为就是你如果作为球鞋设计的学生或者球鞋设计师你可能就是一开始的 dream 就是你的 dream job 就是在 Nike作为一个球鞋设计师，这可能是你的 dream job。 然后当时我从学生的时候就是也是有这样一个 dream，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目标和梦想是非常想进 Nike 做这样球鞋设计的。然后就长话短说，我也不会是说我做了多少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步，这确实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我接到这个实习电话的就是 offer 的时候，我是围着学校整整跑了大概三圈，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教学楼我跑了三圈。然后因为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就是当时是非常非常想有这样一个就是 offer 的，对。但是是非常确实很兴奋，主要一开始是实习，然后后来就是全职，然后后来是还是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和签证，所以我没有一直留在 Nike。 对，
那我知道你在耐克工作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你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巅峰时期啊一般还是在 New Balance，
就跟我们这林书豪豪哥一样是吧，虽然是勇士起家的，但是巅峰是在我们尼克斯。
对对，差不多出道即巅峰，其实我觉得出道即巅峰后面就没有出道即巅峰。对，
那我非常好奇啊，就是你在耐克工作了两年，在 New Balance 工作了5到6年，你觉得这两个公司的公司文化以及这个产品啊或者说
设计的理念
啊，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首先觉得 Nike 它主要它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在 New Balance 它我们的设计师可能全球是就是几十人左右对吧，但 Nike 可能是几百或者上千。那么这个它的公司它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我觉得它主要是层级就是非常的复杂啊，对，它有一层一层的这个东西，然后它相当于一个小小的社会。比如现在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可能是到别的公司去投 offer， 那在 Nike 里面它经常是每个 department 之间你可以互相跳，就是你在每个 department 的跳之间它也会给你不同的这个 offer。 比如说我在篮球可以跳跑鞋然后可以升职，就是它是层级非常多，然后它的非常非常庞大，那带来一些挑战， 就其实比如说是很多时候你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去通过你这个方案，就很多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的 team 为了一款方案然后不断的去合作，然后不断的去竞争，或者是这种东西它会比较多一些。 New Balance 的话就相对来说要比较简单一些，就是我们一个人会有一个 project， 然后我们会一个人把它 carry 到最后，主要是这个方面是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而且我在两个地方工作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 Nike 的时候是做的是创意研发，它有个 Nike 里面有一个叫 Innovation Kitchen， 就是创意厨房，那一般都是研究比如说四年五年之后的这个科技那个时候会有什么，然后就在那个部门中间它比较少的去关注整体的长相，它更多的是在于科技的研发，比如说你们知道比如说 Flyknit 或者 Flywire 或者是之前对之前刚出来的那个 Go Fly East， 就是那个一脚蹬的那个鞋子，你们可能看到就一脚蹬进去，然后它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从 innovation 开始的，就是从它那个科研的那个就是创意厨房开始去研发的这种科技。那我现在在 New Balance 工作呢，更多是就是每个季度每年要设计多少双鞋，更多的是叫我们叫 inline， 就是在按照时间和节点去完成，然后在关注功能的同时，然后更多的要去重视它的颜色啊、材料啊还有造型啊，这稍微有点工作上两个地方，我在两个地方工作的话它稍微内容也有些区别。
哎，其实你既然聊到这个工作的内容啊，我觉得已经非常深入了，然后正好呢我们在西米团中征集听友提问的时候啊，就有一位朋友叫做就喜马拉雅 ID 叫做我想睡觉聊啊，就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啊，他想了解一下呢，就是球鞋设计它是一个团队一口气完成的，还是不同部分不同的团队来设计？可能这个耐克和新百伦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流程不太一样，就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流程来说，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平常会问我的，但是其实这个在 Nike 和 New Balance 呢，或者是你在 Levi's 或者是在任何的公司其实都差不多。一般来说你如果是做这些比如说每个季度啊要去出多少鞋啊，或者是这种我们叫 inline projects 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人就是 carry 到最后，就是一个人比如说设计帮面或者设计鞋底，然后他整个会把这一个设计整个这个作品就他一个人来主要负责，然后一直完成到最后。但是你如果牵涉到新的东西的研发，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别的人进来参与，像那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是叫 innovation， 基本上是科技的研究。但这种东西的话它不会直接的出来之后就上市，它只是更多的是关于科技的东西。但是 anyway 回到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那一款鞋子的话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一款鞋 90% 一般是由一个设计师独立完成的，但是肯定是会有意外，比如说在一款鞋设计的过程中间，或者在从设计到最后制作出来的过程中间，市场部门啊或者是很多因素会导致这个方向会有些变化，或者是有一些别的因素的影响会导致有别的设计师进来或者是参与啊，或者是做一些改变，这都是有可能。但是原则上来说一般来说是一个设计师会完成一个鞋子的整个设计过程。
哎，其实这跟我想象不完全一样，我以为啊一双球鞋啊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团队来做，可能光设计师就会有好几个设计师参与同一款球鞋的设计。这样一说来，那你之前做了几款这个球鞋啊应该都是基本上都是靠你自己设计出来的是吧？
对，我的那几款基本上都是自己全部完成的。因为你想看它一个鞋子没办法让一个人去设计，我们叫帮面，我们也没办法让另外一个人去设计鞋底，这样的话在网上一凑的话，它的这个 aesthetic 就是它的审美，它就或者是线条它是不是很融合的，所以一般来说一个设计师把它整个去完成会比较好点，除非有新的科技或者新的结构的东西不一样或者没办法直接用。但是有一种情况是特殊的，就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反复用一个鞋底，比如说这个鞋底我做了这款设计这个款式，然后大家觉得这款鞋底可以被重新使用，在上面换一个帮面，那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去说这款鞋是一个设计师完成的，因为那鞋底它本身是另外一款鞋的，从另外一款鞋身上来的，对吧？这就比较稍微特殊一点。
哎，其实你刚刚聊的这些都非常有趣啊，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外行，其实真的很难去想象这个球鞋背后设计到底是经历了哪些流程，都是有哪些心思啊。其实我们聊这个球鞋设计工作的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聊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听众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些细节那么的感兴趣，所以我们再来聊一下可能大家 最能感受到最能接触到的这个球鞋的本身，或者是跟咱们这 NBA 更直接的这些篮球鞋的这个签名鞋的这些话题啊，就比如说 New Balance 这个咱们国内叫这个新百伦，对吧？其实之前一直是以这个慢跑鞋，以跑鞋著称的，
总统跑鞋，
对，总统跑鞋嘛，也是美国非常老牌的跑鞋品牌，
百年老店了，
没错。但这几年其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 NBA 球员在篮球场上开始穿新百伦的这个篮球鞋了，就比如最著名的这个卡哇伊，猛龙队当时2019年夺冠的时候他穿的就是这个新百伦的篮球的签名鞋，而他夺冠之后一度他的签名鞋是到处都买不到，这个到处脱销。那从你一个业内人士的观点来看，是不是这预示着咱们新百伦啊，包括很多其他的运动球鞋的品牌，现在越来越关注篮球鞋的这块市场了？
其实我觉得篮球它一直是一个非常抢眼的这个运动种类，就是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而且非常有很强曝光度和很强文化的一个体育种类。所以作为一个运动品牌的话，在篮球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这个价值是。
就它的商业价值，它的这个球星的推广程度更高，对吧？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过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四个都生活在美国，就是美国四大体育联盟，其实说到这个商业价值，说到这个曝光度，可能橄榄球还是现在第一的，但是篮球其实现在正在逐渐的接近，甚至有超越棒球的这个趋势啊。但是论球星的商业价值，球星的影响力，其实篮球一直是在这四大体育联盟中最高的。我个人的一个理论就是，其他三大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球员他在场上都是戴着护具的，要么戴着帽子，要么戴着头盔，他连这个脸都这个露不出来，对吧？就是你很难去包装去营销这个球员，而且他们穿的这些衣服和鞋子呢，你平时在家也穿不了，我不可能说穿一个橄榄球的这个靴子去逛超市吧，但是我可以穿詹姆斯今天打球穿的篮球鞋去逛街。所以说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篮球它的这个球星的商业价值更高，而且它的球鞋的这个跟大家的生活的这个着装更加接近，因此它是越来越多品牌越来越关注的这样一块领域。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我相信你们肯定是在之前也聊过，就是因为它 NBA 它整个它包装和商业运作它运作的非常成功，它这东西就是 NBA 它把这个商业价值运作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它不仅仅局限于在美国，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样的话首先带来了非常强的商业价值。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关于日常的穿着，当然我觉得篮球它肯定是有它的平时穿着的这个易穿性吧，就是它肯定是相对于棒球、足球或者是 football， 它更容易平常去进入街头，尤其是在美国的80年代的时候，因为就是一些街头文化和 Michael Jordan 这些人物啊，他把这个篮球或者是球鞋文化直接就推到了一个非常空前的一个状态，所以导致现在我们一直也在延续着这个文化嘛，就是所以篮球是这个球鞋文化中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没错，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街头文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像耐克的爆发其实就正得益于他把这个球鞋文化和街头文化很好的结合了起来，就大家觉得穿了篮球鞋特别的酷，像新百伦也是，就是它是这个休闲这个舒适的一个代名词，大家可能穿了这个球鞋就会代表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其实回到刚才我们聊到这个篮球球星的问题啊，其实我今天最有兴趣最想问造型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卡哇伊的签名球鞋，包括最近这个新百伦出的这个爆款 Omnis 这个篮球鞋啊，也是现在马刺队的穆雷以及雷霆队的贝兹利啊所穿的这个球鞋，也是非常的好看。
哎，其实提到贝兹利，我们之前节目中不是正好也提到过他，他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了，但是出其不意没有选择去 NCAA 打这个大学的联赛，而是去了咱们造型哥的公司，是吧？和我们这个造型哥啊也是做了一年不到的这个同事啊，当时是去咱们新百伦实习了，那现在在雷霆队穿着我们新百伦的球鞋开始为雷霆队出战了。
那造型这两双球鞋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聊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背后的故事？
其实你们刚才说那个贝斯利其实我是见过的，因为他就是经常会 来我们
在公司里端咖啡，
没有，其实
PPT
他之前会来到我们这个team 里边，然后和他之前和我们篮球的这个设计经理啊关系很不错，所以经常会看到他。然后关于这两款球鞋，就是我觉得首先 Omnis 是19年还是18年就开始上市了，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也参与了他一开始最早期的这个研发和设计的过程中间。像这种球鞋的话，就其实是属于多人会一开始出方案，但是后来是等于是篮球部的经理嘛，就直接是设计了这款就是 Omnis。 Omnis 当时设计的时候并不是 Kawhi 的签名鞋嘛，它主要是我们的其实属于近几年来说我们 New Balance 的第一双篮球鞋。它设计的时候它是用了一些我们最近比较新的 FuelCell 的科技，然后加上一个科技的这个帮面的这个材料，加上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结构，然后打出了这款Omnis。 然后后来是卡哇伊进来之后，New Balance 又给卡哇伊就是全新去设计了一双他自己的一个签名鞋，就是 Kawhi One， 对吧？我们之后也会不断的去推出它的第二代第三代。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两款球鞋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地方，无论在科技啊或者造型上啊都是有很多亮点的。因为它整体的故事并不是我设计的，所以你其中的一些复杂的程度我并不知道。但是对于任何一款签名鞋的话，设计师都需要和球员进行一个反复的沟通，然后要不断的去给球员去看这个整体的效果啊，或者让球员去给他一些意见啊，然后不断经过一些试穿啊
测试，
对，去测试这个球鞋性的功能和球鞋对于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帮助啊，这些东西都会经过一个反复的这样子一个试穿。无论是哪一款，无论是 Nike 啊 New Balance 或者国内的李宁安踏做这些球员的签名鞋的时候，它的整个过程是比一般做这样的设计的话是要复杂的比较多一点的，更复杂一些的。
就是说这个球员他有很多的话语权对于这个球鞋的设计，对吧？
对，就是无论是任何一款签名鞋都是为了这个球员所量身定做的，然后无论是从里面的鞋楦，或者是无论是整体的造型或者一个故事，都会和球员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之前在 Nike 有一个学长，他是做科比鞋的这个设计师，他设计了科比4和科比5吧。我当时其实就问他，我说这样过程是什么样的，他就讲了一句很简单的但是非常笼统的但是也可以理解的一句话，他就说 Kobe is very critical，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的，就这个词非常中性，你知道吗？就他这个词他不会说科比有多么的怎么怎么样，对吧？但是说 critical
就是科比非常的严格，
非常较真，
就是，
对, 对, 对，他对很多东西很较 真,
较真，
对，但是他不可能讲多这个东西，他不会告诉你说这东西有多么的难做或者有多么的东西，但他说的是这个词比较中性。所以我是想说的话，就是跟任何这种运动员去设计专业的 performance 的球鞋的话，这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过程是有很多很多的点。尤其是你像对于这种科比啊这种顶级的球员，他会非常非常挑剔很多的细节，就是这东西到底能有多轻，这东西到底能够有多少 performance， 然后他到底能多合脚，然后整体对他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很多的这个要求的爆发，要求的重量要求的这个支撑，然后要求的这个缓震，要求的所有的东西应该是球鞋这个设计中间就是最顶级的要求，所以说他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一般的签名球鞋都是球鞋里面最贵的。
哎，也不一定，当像你看像保罗乔治这款球鞋他也没有很贵，对不对？
对，包括杜兰特刚刚入行的时候，他的球鞋一直也是在相对比较低的价位保持了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对，我就是觉得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个产品线商业的这个 strategy 在里面，就是
对去满足不同的这种购买的需求的购买能力的消费者的这种喜好。
对，
包括之前还有一些明星出过专门的训练鞋，可能也是出于一定的商业考虑。
对，比如说像 Under Armour 啊，像这些东西的话，它就是主打会有很多训练的款型嘛。
那么既然聊到了这个签名鞋啊，我觉得也还可以再深入聊一下这个球鞋文化和篮球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在80年代，随着这个迈克尔乔丹的和他公牛队在 NBA 赛场上的这个辉煌，也是把这个他的签名鞋以及这个球鞋文化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你觉得这个篮球文化和球鞋文化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在赛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球鞋了，球星在场下呢也是穿着各种各样的这些球鞋，然后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你觉得未来 在篮球和这个球鞋之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就这个问题，就之前我在 B 站上其实专门发过一个视频，是讲球鞋文化与篮球文化这个关系。其实最主要我们要可以要追溯到可能是八十年代初期，比如说首先是阿迪的贝壳头这款球鞋是被音乐人就是 Run DMC 先首先是带入了这个音乐文化中间，然后最主要其实还是在乔丹就是 Michael Jordan 的崛起，然后会导致对 NBA 的整体的影响和对整个黑人文化、街头文化，然后种族和所有的东西的这个影响，他是一个非常空前绝后的一个人物。由于他的影响力，加上一些 Nike 的这个商业的操作和包装啊，让这个球鞋文化更加的就是深入到人心中间。就比如说，无论是黑人啊，还是街头啊，就是这个文化就开始兴起了。就是关于未来的话，就是这个文化是从美国兴起的，然后从黑人慢慢走向大众，对吧？从音乐，然后慢慢从篮球，从体育慢慢影响到商业啊，或者是不同的行业。就是在美国，它这个文化呢，其实是已经比较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那么对未来的话，肯定是说这个文化它会慢慢的发展蔓延，然后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文化也会慢慢的成熟。比如你现在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些球鞋文化也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嘛。我觉得就是大家会对这个球鞋的理解啊，会慢慢的加深，对球鞋的审美，对球鞋的科技都会慢的提高。其实我觉得未来的话，就主要的这个消费市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就是中国这块。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这关于球鞋和文化，我感觉都像上了一课一样。那我们接下来不如聊一个具体一点的问题，就是造型哥，如果我们去除偏见，不能让你选 New Balance， 让你选一双除了新百伦之外你最喜欢的球鞋，你会怎么选？然后你觉得它为什么会是你的心头大爱呢？
我会选择就是乔十三，我会选择乔十三，因为它是我小学时候的，是我人生的第一双篮球鞋。我当时因为穿这双球鞋在校园里面引起了无数的关注啊，因为到那个时因为那个时代能穿得起或者穿得上乔丹签名鞋的这个小学生是很少的。
小学生？
对，我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拥有了这双球鞋，然后我也觉得是这双球鞋把我带入了球鞋设计这个领域。
那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没有成为球鞋设计师，虽然我也从小喜欢球鞋，不是因为我在语文课上画了球鞋而是我的乔十三，我最爱的这个乔丹系列也是乔十三，
来得晚了一点
其实我这个是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正经就我过生日啊，正经送了我一双球鞋，他送了一双这个耐克的一双紫颜色的，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一款了，我实在不是特别喜欢，然后我背着我当着正经面我是跟他说这个谢谢正经，我和哎太喜欢了。他是在 Foot Locker 买，我第二天就去 Foot Locker 把退了，然后呢换了当时乔十三的那一年出的这个款式，这个 Black Cat， 就是全黑的。
哎，这个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全黑的那一款也是我是非常喜欢，然后我就把那双鞋换成了我梦想了很久，从小学就看着这个隔壁操场上的这个
造型哥。
对，穿的这个乔十三，对，然后现在终于长那么大了才能拥有一双。
我想起来了，我送的是乔七啊，你竟然把乔七抛弃了，但看来确实是小时候受到了造型哥的刺激。
我们操场离得很近吗？
也就差个十年吧。
其实乔七也挺好看的
啊，但是乔丹鞋，对，我当时是应该是98年的时候，反正是乔丹当时就刚有十三的时候，我不知道当时你们就是家庭的要求，就是我这边是只有考得好才会有这个奖励。
哎，我跟你一样
啊，对对，其实就是为了有些比如说阿迪、耐克或 New Balance 这些球鞋的话，然后就拼命的学习，然后为了考试考得好，然后有这双鞋。
我记得我刚开始喜欢上篮球鞋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家里面只要考得好，哎，你就可以买双球鞋。那当时我最喜欢的款呢，就是卡特的那个，我之前讲过 Shox VC1， 但是当时那款鞋定价是1480，这个家里面给的这个 budget 这个
预算不高是吧，
奖励啊可能只能买半双卡特，所以当时呢一直都是由于这个价格没有买到我最梦寐以求最喜欢的鞋子。然而这双鞋呢到后来一直都没有复刻，所以啊我到现在也没有拥有过我最喜欢的这双卡特一。
那我跟你们比起来我就惨多了，因为我从小就是学霸，学习成绩一直都太好了，所以就没有这种成绩上有突破之后买球鞋的故事。
我们的要求也是全班第一好吗？也没有说要突破。
我的评判标准都是以试来评判的。我的第一双球鞋是麦迪的训练鞋，那也是我在初中的时候考试考了全市第四名之后才能买到的。
那确实好，你我们有点远啊。
简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们
这你是凡尔赛，
这凡尔赛，这太凡尔赛了。
一个个又是学霸，然后一个个这个学霸的奖励又是那么好。我小时候考试考得好的奖励就是送你一本世界名著，对吧？可以去读了。为什么你们的奖励都是这种非常稀有的这种签名球鞋、限量的球鞋啊？这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羡慕。那最喜欢的这个非新百伦的是非常经典的乔十三，我觉得我们三个主播应该也是挺喜欢这个球鞋的。那比较新的球鞋中呢，你觉得有什么让你比较亮眼的，或者说新的这个球鞋的科技中让你觉得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眼前一亮的设计？
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比较新的就是那个 Nike 的 Go Fly Ease， 就是这款鞋你们最近才看到的嘛。其实这款鞋它就是打破了一般穿脱的方式嘛，
也是可以号称是懒人福音是吧，这个终于可以不用系鞋带也不用弯脚去这个拉鞋帮了。我也是前段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啊，也是据说是耐克他的员工提出来的一个创意，好像是一个怀孕的这样一个员工，他当时就提出来，就是作为这个就孕妇啊，她穿脱鞋弯腰很困难，就也是提议啊，这个设计出就是这样一款可以这个免弯腰穿脱的这种鞋。
你提到这个关于孕妇的这个方向，其实它和我在读书时候的一个毕业课题啊，是其实非常相近的。当时我做的这个毕业设计啊，其实就是给孕妇设计一双这个鞋，能够方便他们不用手去穿脱，因为孕妇的最大问题是他们没办法去弯腰然后系鞋带，但是呢他们又需要一定的这个 security， 就是他的鞋子穿进去之后呢他又需要能够跟着脚，就不，所以说一般来说孕妇是不建议他们穿拖鞋或者这样的鞋子。
你千万别告诉我你把你的这个设计也给耐克看了。
对，我的设计我肯定是给在 Nike 里面当时给了很多人去看，然后给他们问他们要这个 feedback 啊或者建议啊，但是我的解决方式和他们现在这款解决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但是我们的目标群体啊或解决的问题的问题其实是比较雷同的。
那这还挺有意思的，那你的原来这个设计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OK， 我这个视频和这个设计是在我们的，在我自己的公众号中间，其实叫四十二码半，其实是有分享过的。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就是用那个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叫 Slap Wrap， 就是一个钢尺，然后你打在手上会变成环状，
像个手环一样绑在。
对，是那种就是对，像是用那种材料，然后去做它一个绑带设计啊，然后在这个环的两端可能会有这个搭扣，有细铁石做的搭扣，所以它可以自动的把它系紧。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和它最后和现在 Nike 这款Go Fly 其实是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但是它针对的这个群体，解决了大家的这个用户的痛点，其实是非常一致的。这点还真的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这样口头上描述还是不够形象，如果你想更加直观的去了解我们这个造型哥在多少年前，这个七八年前是吧？
八年前
就已经做出来的这个设计啊，想看一下他的这个设计的话，可以去他的公众号，
叫做四十二码半，
没错，去了解一下。刚刚造型哥，你好像聊到你现在是因为在新百伦工作嘛，是搬去了波士顿是吧？就虽然我知道波士顿跟纽约这个城市距离其实不是特别的远，对吧？开车差不多5到6个小时，也都算美国的这个。
不需要，应该只需要3到4个小时。
3到4小时，不要5、6小时。
你们俩开车可能跟我开车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啊。对，你们俩老司机嘛，开车轻车熟路，
老司机不一样，
而且一下子就提速了。像我这样的小学生，可能开的就比较慢一些。那波士顿和纽约虽然距离比较近啊，历史也是非常有渊源，但是感觉这两个城市气质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而且两个城市之间比如说球队啊是相互不待见的，对吧？洋基和红袜，尼克斯和这个波士顿凯尔特人，而且波士顿凯尔特人都不把尼克斯放眼里啊，他们真正的心中的对手对标的可能是湖人是吧，他们觉得尼克斯是谁。
现在还有了篮网。
哦，现在还有了篮网，
也是纽约的球队。
潜在的这个纽约啊跟波士顿体育上有竞争的这个篮球，至少篮球上有竞争的这个潜力了。那你觉得波士顿的这个球迷群体，这个球迷的这个社群氛围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三个主播都是在纽约这边看球看的比较多，我其实我都没有去这个 TD 花园看过，就波士顿的主场 TD 花园看过球。你觉得波士顿的这个篮球氛围是怎么样？
OK， 我觉得波士顿是一个体育的大城，就是我们波士顿有四支球队，就是在无论是在冰球、橄榄球、棒球和篮球上，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有非常好的球队。每个球队其实都在联盟里面其实是非常 top 的，
有头有脸，
而且都是长期都是非常有竞争力，
对对对对，
都是多年的冠军。
对，比如棒球是 Red Sox， 对吧？然后橄榄球是那个爱国者，对吧？然后篮球是 Celtics， 其实都非常强，所以。它是个体育城市。其实我们讲到底 ，Boston 是一个，我们说 Boston， 我们讲到是一个是学校，是一个教育的名城。然后第二个是个体育的城市。那么整体的篮球氛围也是 OK 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它是体育城市，所以它是比较就并不是仅仅 focus 在篮球，
就跟洛杉矶大家都是湖人球迷也不完全一样，对吧？
对对。
波士顿它不光是有凯尔特人球迷，其实红袜球迷应该是最多的。
对，红袜，然后爱国者也很多，
爱国者也很多，
对
吧？
对对的。就是波士顿是 in general 它是一个体育的文化的城市，很强的。然后你像我们这边有体育公司，就是你们可能在行业以外嘛，你像 Converse 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匡威是在 Boston 的，锐步是在 Boston 的，Puma 是在 Boston 的， New Balance 在 Boston，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几个跑鞋品牌，比如 Brooks 是在波士顿的，然后Solomon 是在 Boston 的，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体育品牌也非常多的一个城市。
我知道你也是去过这个 TD 花园球场，我不知道你觉得 TD 花园球场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而且你之前也是我们纽约的土著啊，也是在纽约工作了不少年，那跟我们这个纽约尼克斯的麦迪逊花园比啊，因为两个都是非常有名的球场，你觉得两个区别是怎么样？到底哪个更厉害？
你要问我哪个到底哪个更破，我觉得纽约更破。这个就是
造型哥要求很高啊，
因为它都很旧了嘛，都很久远了嘛，很旧了嘛，所以它没有。你像我去过纽约的，我去过 Boston 的，我还去过奥兰多主场，当时我们也去参观过。现在主要是凯尔特人的这个训练场是我们 New Balance 就在我们 New Balance 的公司的旁边，是我们公司搭建的。
那你岂不是能经常接触到这些凯尔特人球员啊？
对，我们之前有做这些采访啊，或者做这样一些调研啊，然后我们会进入凯尔特人这个训练场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啊，都会有接触。可能是两三年前，我正好就是见到史蒂文森这个教练嘛，然后当时是我记得那天正好是在发生关于托马斯和欧文的转会，所以他当时正好是一直在打电话，就那天就是在当天的时候。还是当天晚上就爆出了新闻，是欧文进入了凯尔特人，所以我当时觉得他电话就是在讲这事。
所以你是在这个第一线
历史见证人啊，
见证了历史啊。
对，反正就是当时他正好是在一直在讲电话，然后我当时就正好是在周围嘛，可能就是当时反正应该是那个电话一定是在聊关于就转会的事情，反正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个能这么近距离的和这种历史大事件面对面的发生，确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一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羡慕啊！正好现在我看到又有一个听众在我们的这喜马拉雅的西米团中给我们这个设计师提了一个问题。那这位听众呢，他的喜马拉雅的 ID 叫做这个 Dr. Pepper， 他有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设计师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个炒鞋的，就是这个球鞋的这个转卖的市场，过去这几年啊，无论中国美国全世界都很火，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我先讲一下，就我觉得可能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看到自己设计出来的球鞋在转卖市场上可能卖出了很高的价格，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它就代表了球鞋文化的一个兴起嘛，它属于那么多的人愿意来关注球鞋，然后愿意进行球鞋的这个买和卖的交易，它其实它是一个代表是球鞋文化的一个繁荣吧。然后我所设计的一款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训练鞋，它在这个球鞋市场的或者是我们说这种APP 上的这种买和卖或者 StockX 上呢，它并不会引起这种限量型的这种活动，因为它是一个对大众的一个功能性的东西。那很多东西引起这种炒鞋的情况呢，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联名或者是一个限量的这种款型。我所设计的种类的话，它不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这种商业上的这种活动。
就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现在这个球鞋市场的这个 火爆呢其实也是球鞋的这个文化更加主流化，更加被更多的朋友们所接受，然后同时是球鞋的价值也是被大家越来越认可了，更多从原来纯粹的是一个穿着的这样一个需求，现在也有很多收藏的这个需求了。
对，我觉得还是代表了大家对球鞋这个喜好。
没错。那他的第二个问题啊，其实我也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他问了这个2021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二月份了，你觉得2021年接下来发售的球鞋中有什么让你非常期待的吗？
就是我们的公众号42码半最近刚发出了一篇，就是在前几天刚发出了一篇文章，就是去讲关于2021年的球鞋设计，我们有哪些可以值得去期待的观点，就 statement 对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翻阅那篇文章。其实我觉得在2021年的话，我们主要还是会看这几个方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在家工作和在家训练这方面的要求啊
需求比较大。
对，那这个持续的过程中间，就是当然了，我们一方面跑鞋依然会是大家会出门去跑步，但在家训练的话呢，这时候它需要的一款鞋子呢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舒适，然后容易穿脱，然后满足一些简单的这些功能上的需要，能够在家进行一些这种 workout。 所以这种无鞋带设计啊，或者是易穿脱啊，这种 slip on 英文叫 slip on 这种鞋子啊，我觉得在2021年的话会继续持续。然后比如说像材料，那你比如说我们都会去研究什么是环保的可持续的材料，那这方面在之前几年已经开始流行，然后我觉得今后会变成一个主流，对吧？因为之前的疫情嘛，对健康会造成影响，那么以后大家对整个世界的这个生态环境啊会越来越关注，那么可持续的材料呢一定会成为一个主流的材料。那比如说复刻方面，我觉得就是2021年，像我觉得2000年左右的鞋型会被拿出来进行复刻。所以你像阿木之前提到的卡特，你说会不会出来？我觉得有可能，对吧？
很有意思啊，我最近才收了一双刚刚复刻的这个麦迪二，也是那个年代的球鞋。
对，我们的公众号中间也提到，就是麦迪，像就是2000年左右的鞋子会被拿出来进行复刻。你比如说 New Balance 的2002，对吧？比如说 New Balance 的860，这个 V3。他都会把它拿出来进行复刻啊，这是一个循环。就是比如说像去年或者前年，我们是更多的是可能是90年左右的鞋子拿出来进行复刻，那么今年可能就往后延，所以这个也可以关注。对，反正大家可以去看那篇文章，我们写到比较多的几个点，然后在鞋子的配色上面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各位有没有听到这里，有没有感觉非常的感慨啊？这2000年左右的这些球鞋现在已经被拿出来复刻了，那时候的球鞋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复古的球鞋了，是吧？一下子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变老了？而且一下子也是勾起了我很多以前上学的时候看这些篮球杂志啊，看这些当时还有尺码啊，然后看一些国内的这些球鞋杂志的那些这个上学的岁月啊。其实谈到这个又想起了我在这个语文课上画的这个球鞋的画了。其实我相信啊，除了我之外，很多很多朋友啊也是曾经有过从热爱球鞋变成真的是梦想能成为一个球鞋设计师。那对于我们像我这样已经错过了这班车的朋友呢，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建议了。那对于更加年轻的一些的听众啊，可能现在还在学校里在学习的这些学生朋友们，他们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热情，有这样的梦想，可以像你像造型哥一样成为一个球鞋设计师啊，你对他们在职业在学业上的选择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过来大家会平常会联系啊，或者一些我经常会接触一些比如说高中生啊大学生啊他们都会问我怎么样能进入球鞋设计这个行业。那我觉得首先是在学生的时候，你要能知道你自己喜欢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对吧？你是不是喜欢创意的东西，你是不是喜欢做设计，你是不是喜欢球鞋，对吧？如果你能很早的发现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话，那么你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尤其是进入大学之前，你们就可以比较有针对性的进行这个选择，比如学习产品设计，比如学习服装或者平面啊，做这些关于创意性的这些文化。那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中国的应试教育啊，其实很少让像学生在高中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自我的思考，对自己兴趣和未来方向职业规划的一个思考。就是如果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就是还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可以去不断去问自己以后你自己真正的兴趣是什么，或自己大家喜欢什么， 然后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比较有优势的，就是等于是提早一点去接触这个行业。那么但对于在已经在选择过了专业或已经在工作中的同学啊，或者是这些朋友啊，如果依然想进入球鞋行业或者是甚至是球鞋设计的话，那更多的是在平时要有一些积累，那平时就要开始不断的进行一些学习啊，或者进行一些创意性的一些思考和训练，然后多关注一些关于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或者是关注一些这个论坛啊，去讲这个关于尤其是设计方面的这个知识。
我知道这个设计球鞋你一定要是有一定的这个绘画功底的对吧，而设计可能又是偏向于审美偏向于美学这方面的东西的，你觉得这两点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就是说这个设计的这个技术，你要有这个画画的技术，还有你要有这个审美，这两方面的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培养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两个其实它是都需要的，但是其实对于设计来说，画画其实是一个基本功，它是一个你的我们叫 tool， 就是它是你的一个工具，是你一个表达你思考的一个工具，它设计的好坏和你画的好坏它其实并不是直接的关系的，你画画只是为了表达你的思考表达你的想法。那么创意其实是考验，一个是创意，一个是你的审美这两个东西是对于设计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如果画画画得好的话，你可能会走向一个插画家，你可能走向一个油画家，或者是走向一个跟画画更直接的关系。它跟设计最后出来的东西好与坏它并不是直接的，但是画画它会培养我们对审美的认识，所以设计的东西更多的是看设计的好坏，更多的是看你的创意和你的审美的这个感觉，但这两个东西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但是又返回来说，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四十二码半呢？其实是因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它是没有很多的大学啊，或者是院校啊，它会专门去开始这个球鞋设计这个专业的。所以在对理解球鞋上的设计，其实它是很多的学生是苦恼于没有地方去专门去学习的，因为学校里面是不开设这个专业的，大家只能像我们就算在美国很多的球鞋设计师，我们的背景也是产品设计，是工业设计，并不是直接就学的球鞋设计。但是球鞋设计呢，它又需要很多的关于相关的专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比如说结构，比如说配色啊，或者是一些就算是比例啊，这些东西它都是需要有专门的知识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去做这个四十二码半这个公众号，去分享关于球鞋设计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基本的知识。所以在之前上个月我们也才开始了，就是开设了这个工作坊，就是球鞋设计教学这个工作坊。那么首先我们是从最基本的就是使用 Illustrator 这个软件啊去画球鞋，然后去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比例啊和这个结构啊，然后如何去使用这个电脑软件去做图，把这个基本的东西给大家进行一个教学。那么之后我们会更多的去讲述关于球鞋设计上的一些思维，然后球鞋这个作品去如何去选题，如何去设计，或者甚至是最后留学啊，或者是一些找工作的作品一些指导。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比较连贯性的思维，然后去开设这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工作坊或者教学，或者录制视频，然后去指导学生。那怎么说，我觉得这东西更多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帮助喜欢球鞋设计的人能够更早的或者更专业的开始去相对针对性的去学习这方面东西。
那为了延续啊我们灌篮高手这个嘉宾访谈的传统啊，去年我们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的节目，然后我们当时呢问了在 NBA 工作的这个范范师兄，那当时请他呢做出了上赛季的 NBA 的赛季预测，没想到这个录完音其实没有多久啊，一两个月的时间 NBA 赛季就停摆了，险些是没有这个赛季了，最后呢也是折腾了好几圈，在气泡中最终完成了。那今天我们希望 NBA 是可以顺利的这个赛季啊，顺利的开始也可以顺利的结束。那我们就假设我们赛季啊是顺利的结束，我们也来延续这个传统，请嘉宾对我们的赛季做一个预测。
没错，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让造型哥来给我们大胆的预测一波，你觉得总决赛最后对阵的双方以及最终的比分会是怎么样的？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对决的双方是快船和凯尔特人，因为快船有我们的卡哇伊，凯尔特人是我们波士顿球队，所以我希望最终的对决是这两支。
如果是这个对决，那你真的血赚。
对，你这个偏心的非常严重了。
我非常的爱公司，然后当然最终的如果是这两支球队进行 对决的话，那肯定我觉得应该是快船的胜面要大很多。
四比几？
四比一，这是我的预测。我们可以在 NBA 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录一期，就是我们把这期找回来，我们再看，我们再录一期。
那另外两位主播要不然也说一下你们的心目中的预测吧。
我之前都透露过很多遍了呀，这而且昨天晚上刚刚上演了就是总决赛的预演，这个湖人对篮网肯定是会在总决赛相遇的，所以我们篮网是4-3战胜湖人。
哎，这点非常非常有趣啊！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去年预测的时候，范范师兄好像也是看好快船，是吧？当时也是一个预测快船进入总决赛，最后快船夺冠。看来我们请的嘉宾都是迷之看好卡哇伊和快船。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东海岸的这个球迷啊，对西海岸的湖人其实都不是很感冒的。
但是去年你好像也是被范范师兄带去了快船那边啊，但今年你毅然决然的选择坚持自我，选择你的篮网队。那正经你是如何选择？
阿木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赛季预测那期节目里面还是选的湖人啊，但是
当时还没有哈登呢。
没错，自从哈登交易了之后，我相信他已经是坚定不移的支持篮网了。那我觉得如果戴维斯的伤病啊没有大碍的话，我认为西部还是湖人会胜出，最后湖人打篮网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过我跟阿木最终的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湖人还是会实力更胜一筹，拿下总决赛，而且很有可能这比赛会打到抢七啊。
所以你的选择是湖人4-3吗？
没错。
正经，我们俩终于想到一块去了。其实我很好奇，你居然没有选择你的最爱的爵士啊，对吧？去年你那么看好爵士，觉得他是西部常规赛冠军的人选，结果康利把你伤害了。今年你跟康利决定是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康利，但是他变成了你心目中的曾经觉得他去年能成为的那支爵士队，现在不仅是西部第一啊，也是全联盟的第一，
而且遥遥领先。
没错，这居然没有选择爵士黑马进入总决赛。
我都说了，我这个预测是提前个两三年预测。
我同意你对于湖人的选择啊，我也是觉得西部看下来最稳的应该是湖人进入总决赛，但是他的东部的对手我决定选择跟你们俩都不一样，我决定选择费城七六人队。因此我的总决赛的预测是费城七六人3-4不敌湖人，因为没有办法，湖人队上有恩比德终结者马克加索尔。那我们这期节目聊了球鞋，聊了篮球，聊了很多作为这个球鞋设计师的一些幕后的故事，一些生活的一些体验。那这个造型哥，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而且啊，你的写的这些文章啊，包括你的这些设计的一些作品，大家可以在什么样的平台，在什么样的网站上找到，可以看到？
对，特别是你的爆款球鞋，可能光说可能大家不知道，要把这个照片啊给大家看了才知道你到底是设计出了哪几款这个 New Balance 的非常高级的球鞋。
OK，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首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叫42码半，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关于设计方面的分享，然后和一些设计方面的教学。那大家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我的 B 站的一些视频，我的 B 站上的名字呢就叫周造型 Ashin Ashin、这是我的 B 站的账号，然后上面会也是定期分享一些关于球鞋设计上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一些知识吧。然后或者是大家有些问题的话，可以在知乎上面可以找到我是周造型阿醒，也是一样的这个名称，大家可以在上面选找我去回答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想看你的这个照片啊，
对，其实我也想问大家，如果想看一下我们传说中的造型哥的造型到底是怎么样的，在哪里可以看到？
那可能上 B 站的视频就可以看到我，我都会露脸的，露脸。哎，
造型哥的这个口音，这个
跟开花特别像。
对，我觉得造型哥的这个普通话是有波士顿味道的。对，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这个方言比较感兴趣啊，对方言比较了解的，可以猜一猜造型哥到底是哪里的人，对吧？我猜是波士顿。
OK， 我的大家可以经过B 站上看到我的签名，就写的是一个乐乐不分的 UP 主，这是我 B 站上的签名。
那开花你也改名吧，你叫一个乐乐不分的。
我曾经了呢不分，我现在非常分了，我现在连佳丽纳丽都能说清楚了。
我现在连佳丽纳丽，
你再说一个尼利基纳怎么样？
尼克斯的球员不说。
好，这样，我阿木和开花，我们三个人都来发一个加利福利亚英文。啊，那个阿木先来，好吧？
等一下，我有点紧张啊，让我说一下，英文是吧？
啊
，California。
OK， 那
没错，我作为裁判，阿木这个发音没有问题。下一个，
好，开花，
开花。
开花特别紧张
California、
哎、啊，他可以
弄对了。
好，让你看看真正的波士顿口音好吗？ California。 好，
果然东海岸的念西海岸的名字就不一样，别有一番风味。那么这个非常感谢啊，造型哥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作为这个主播，我也是学到了非常多，而且真的是打心底里面非常羡慕造型哥可以从事这样一份非常非常酷，跟他造型一样酷的这个事业。也是再次感谢造型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内容。
非常谢谢你们三位的邀请，然后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篮球啊，然后球鞋啊和设计的一个爱好者吧，所以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喜好吧。
那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对于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如果希望可以提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别忘了在喜马拉雅上可以选择加入我们的观澜高手的独家西米团。
如果你暂时不打算加入，那么转发点赞分享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是会继续免费向大家开放，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